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上，出现了一个令美国人振奋的壮观场面。美国地图上，数十辆白色大篷车缓缓向西驶去，仿佛是美国历史上西进运动的再现。西进运动是指美国在19世纪初期开始的大规模开发西部的运动，是美国人民建设家园的伟大创举。这场举世瞩目的大进军使美国拥有了今天的版图和财富，奠定了美国发展壮大的基础。最具美国特色的社会和文化风格也应运而生，牛仔文化、西部影片都是对这段历史的浪漫写照。西进运动伴随着美国领土的不断扩张，前后持续了约一个世纪。美国的版图最初只有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沿大西洋的狭长地带，分为13个州。美国早期国旗上面醒目的13颗星正是这13个州的象征，它们是美国诞生的摇篮，在美国人心目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13州联合起来，在独立战争中战胜了英国，把疆域向西扩大到密西西比河岸，使国土面积增加了一倍。当时密西西比河是美国西部的界河，河的西边是法属路易斯安那和墨西哥。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可以称得上是美国西进运动的先锋，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曾经担任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和第三任总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有远见的政治家。正是这位总统时时遥望着密西西比河彼岸那一大片处于蛮荒的土地，视线越过落基山脉，直望到太平洋的波涛。他说，不能不看到长远的未来，那时我国人口迅速增加，将使我们扩大到现有的范围以外，整个北美大陆将注满说同一语言、以相同的政体和法律治理的人民。杰斐逊就任总统伊始，便请国会拨下专款，亲自委派其秘书刘易斯上尉和克拉克上尉为队长，组成一支小分队，以探测水源为名，实地考察西部的情况，为日后治理西部做准备。小分队以水路为主，经过3年的艰辛，带回了丰硕的考察成果，包括西部的详细地形图、物产和气候情况、各种植物和矿物的样品等等，甚至与一些印第安人建立了联系。无巧不成书，正当杰斐逊心里打着扩张算盘的时候，法国皇帝拿破仑替他拨动了关键的一颗珠子。法国在北美的领土叫路易斯安那，意思是路易王之地，以纪念法国国王路易14，其面积相当于现在美国本土的1/3，东起密西西比河，西至落基山脉。法国在欧洲战事频繁，又在美洲镇压海地革命失败，对于路易斯安那可谓鞭长莫及。但是拿破仑又唯恐这片领地落入宿敌英国之手。正是在这个时候，杰斐逊向他提出了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方案。拿破仑顺水推舟， 仅以1500万美元就把2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地卖给了美国。这笔聪明绝顶的交易，使美国以相当于1/3买1英亩土地的价格，将国土面积增加了1倍。从此，密西西比河由界河变为内河。丰富的资源加之4通8达的水系，为美国日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美国得到路易斯安那以后，扩张的矛头便对准了西南邻国墨西哥。美国以势欺人，威逼墨西哥割让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以建立傀儡国的手段夺取了墨西哥的北部大省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这样，美国总共强占了墨西哥2/3的国土。在19世纪前半期，便不择手段地实现了杰斐逊当年的扩张梦想，把边界直推到太平洋岸边。1848年1月的一天，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小移民区旧金山附近的萨克拉门托河谷，一个木匠詹姆斯·威尔逊·马歇尔心情激动地冲进农场主萨特的家里，向他展示了自己惊人的发现。他在土地里发现了金沙，只需要用筛网把泥土在河里来回摇晃几下，亮晶晶的金沙就留在筛网上了。消息很快就被泄露了出去，人群沸腾起来，农民和工匠放下手里的活计，商人关闭了商店，甚至学校老师也解散了学生，纷纷涌向亚美利加河。这件激动人心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世界，来自美国东部、南美洲、欧洲的冒险者纷纷加入了淘金的洪流。仅仅一年之内，就有8万多人乘着木质的4轮马车穿越美国荒凉的西部，或是经历长途的海上航行来到这片土地上。淘金热带动了美国西部的开发，但淘金并不是人们奔向这片土地的唯一原因。西部广阔无垠的尚未开发的土地是吸引移民更主要的原因。美国政府制定了十分诱人的土地开发政策。1800年，政府规定西部土地可以按320英亩为一份购买。1804年减为160英亩，1820年减为80英亩，地价也由每英亩2美元减为每英亩1.25美元。1841年颁布的分配与优先购买权法规定，凡占据一块未垦土地并耕作几年以后，就获得了购买这块土地的优先权。这些政策大大吸引了移民开垦土地的热情。美国的西部不断延伸，那些广袤的未开发的土地仿佛磁铁一般吸引着一浪一浪的移民潮流。人们说美国是个车轮子上的国家，移民把全家所有的物品和他们对未来的希望通通装进大篷车。为了安全，这些马车都被连成长长的一列，成群结队的家庭驾驶大篷马车，沿着印第安人行走的崎岖小道艰难地行进着。当时著名的西进小道有俄勒冈小道、圣菲小道等，他们的起点在今日密苏里州的独立城，当时被称为草原港口。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美国经历了修建公路、 开凿运河、建设铁路几个重要阶段。收费公路出现得很早。这种以碎石铺设的道路优于过去的土路，然而由于无人保养，又加上收费较高，很快被水路取代。19世纪20-30年代，美国掀起了开凿运河的高潮，在此后的50年时间里，共修建运河4000多英里，水路运输方便、快捷、便宜又干净，特别是富尔顿发明的蒸汽机汽船，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1825年，伊利大运河通航，谱写了美国历史上辉煌的篇章。它西起伊利湖边的布法罗市，东到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再与哈德逊河连接，使五大湖和大西洋一脉相通。由伊利湖区到纽约的运输时间缩短为原来的1/3，而运费却下降了85%。纽约港从此地位倍增，成为西部货物的重要出海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交通革命要算铁路的修建。美国西进的同时，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修建了密集的铁路，同时仅用30-40年时间，又继续向西修建并完成了贯穿东西的5条铁路大动脉，拉近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距离。这里特别要提一下中国劳工对修筑美国铁路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在19世纪美国的筑路大军中，随处可见身着蓝布衣、头梳长辫子的中国工人。有一年，在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时，大雪封山长达5个月，3000多名华工被巨大的雪崩埋没，竟无人援救。直到第二年冰雪融化后，人们才发现横尸遍野，华工个个身穿单衣，赤着双脚，却手拿铁锤，紧握镐头，景象惨不忍睹。中国人到美国，最早是在1848年加州发现金矿时，他们以一纸卖身契被当作猪仔贩卖到美国开矿筑路。在美国语言中随之出现了苦力一词。美国废止了黑人奴隶贸易之后，取而代之的正是贩卖华工的生意。在19世纪70-80年代，美国修筑大铁路的高峰期，每年被贩运的华工可达1-2万人，最多时仅4万人。华工为美国西部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把汗水和血泪挥洒在美国的大地上，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可是当金灿灿的黄金流入资本家的腰包时，美国却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美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是一个人力资源奇缺的国家。在建国后的1.5个世纪里，国家始终大力吸收外来人口，鼓励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纽约市附近爱丽丝岛上移民局所设的检查站，与西部旧金山湾的天使岛遥相呼应，成为美国入境的东西两个关卡。矗立在附近的自由女神永远在向长途跋涉的移民招手，这尊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是为纪念美国诞生100周年于1886年在纽约落户的。这位法国女神称得上是美国移民史上空前绝后的巨人了。
我们知道，直到20世纪以前，外来的人口在美国的人口比重一直是非常之大的。美国社会上，世界各地的人种、民族一应俱全。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块土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建设了这个国家，所以才能使得美国在世界历史上后来居上。对这种渔民社会，一般的称为是大熔炉、马赛克、万花筒。在这里呢，民族的包容性是很强的，人们的进取奋发精神也是被世人所称道的。
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直高于欧洲，加上外来移民的数量与日俱增，使美国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欧洲国家。从19世纪中期到1914年，美国人口增长了5倍，由200万上升为1亿，其中外来移民就有3300万之多。移民对美国历史的巨大贡献已为历史所证明。英国移民塞缪尔·斯莱特仿照英国设计而制造的珍妮式纺织机，开启了美国工业化的大门。苏格兰移民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的电话，堪称人类通讯方式的一场革命。法国移民，化学工业大王杜邦家族的产品，至今世人还在享用。在现代史上，世界知名的许多科技专家都是外国移民。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等都是中国移民。在世界上，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形成鲜明反差的国家不多，美国就是一个。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拥有了现在的版图，但那时的人口只有7000多万，因此辽阔的土地便成为美国最大的财富，也是吸引各国移民的主要原因。为鼓励开发西部，美国建立伊始，政府便颁布了土地法，出售公有土地。西进运动中，历届政府一再调整价格，并缩小一次性售地面积。其中效果最好的一次是林肯总统在内战期间颁布的宅地法。他规定，凡购买土地者，在耕种5年后便可以拥有这块地。此举大大促进了小农经济和家庭农场的发展。很快，在中部大平原出现了新的农业带，它取代东部的老农业区，而成为美国的粮仓。
美国政府所拥有的公有土地，不仅仅出售，而且还赠送。在它的历史上，有2类赠送的土地，对于美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1类赠地是用于建立高等院校，有的学校呢，后来就变成了州立的综合大学，所以应该说这是一项功在千秋的土地政策。那么另外1类赠地是给铁路公司，而且规定每推进1英里的铁路，就再给你这个铁路线两侧10到20英里宽的土地，而且允许你使用这块土地上的石料啊、木料啊等等建筑材料。
和任何事物一样，土地法的实施也没有绝对的公平与合理，更何况在美国这样一个以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损公肥私、投机取巧更是司空见惯。 因此借西进之机钻政策空子大发横财者大有人在。他们先从政府那里抢购大量土地，再化整为零，以高于官价的办法出手卖给农民、矿主或工厂主等，谋取暴利。有一位芝加哥建市时的首任市长威廉·奥格登，从事房地产业获利匪浅。他在西进期间，于1844年用$8000购买的土地，仅仅8年后就卖到$3,000,000。以$15,000购进的产业，在20年后居然升值为$10,000,000，由此可见一斑。美国人常常会自豪地告诉你，西部的开发和崛起与东部不同，走的是美国独特的道路。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各类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绘出了五彩缤纷的画卷。今日世界知名的大都市芝加哥，在19世纪30年代才刚刚兴起，比纽约建市大约晚一个多世纪，但它很快就成为工业和交通中心。但是在工业文明上升的同时，道德文明却一落千丈。最明显的莫过于印第安人的命运，他们本是这个大陆的主人，然而在美国发展的过程中却被白人绞杀驱赶。白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又强行把他们驱赶到山区和沙漠里指定的保留地，使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因此西进运动又是一部印第安人的血泪史。西部以惊人的脚步在前进，环境和自然资源也在以空前的速度被破坏。大片的原始森林遭砍伐，清澈的河流被污染。由于技术落后，组织无序，加上唯利是图的个人利益的驱动，矿产资源大量浪费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北美大陆原本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但是西部开发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就连凶悍的野牛也难逃一劫。人们捕杀野牛作为餐桌上的美食，当发现野牛皮毛可出口海外，野牛骨可制成精美的工艺品时，他们的命运也就彻底的不可挽回了。美国的历史很短，在他立国时，中国已经走到了相当昌盛的清朝乾隆41年，但是到19世纪末年，他却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可以说，开发西部的历程，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